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近期我们看到维州金融博物馆藏品被指遭到故意破坏，损失或高达10万澳元。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财产被他人损坏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主持人，
张律师，我们看到哈，在5月初5月5号的时候呢，维州 Bendigo 的金融博物馆 Golden Dragon Museum 的雕像和绘画呢，被指是遭到了蓄意的破坏哈，警方是正在展开调查。这个博物馆呢，也向我们 SBS 中文确认呢，馆内藏品和建筑呢被泼洒油性不明液体，损失可能高达10万澳元。之后的新闻中有提到哈，联邦政府表示呢，将这个提供10万澳元的资助来进行修缮哈。首先，今天您给我们介绍的是有关财产损失的法律知识，就是说，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法律定义中，财产损失或者财产遭到故意破坏是怎么定义的吗？
在法律中呢，一般它讲的规范说，如果你是做到了一定程度，那么就会被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常见的这种损失呢，法律认可的就是一般来讲是对这种房屋或者是汽车，还有就是像这个案件当中看到的一些公共的藏品，还有这个公共的设施，对这些，还有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这些直接可以看到的，比如汽车这些财产的损害。当然它除了这种直接的破坏和损坏之外，也包括了这种在上面乱涂鸦，或者就像这个案子当中，你可能看不到直接，对不起，你可能看不到直接的破坏，就是比如说是缺了一块啊，或者少了一块，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是增加了，比如说像这种油性的东西，它是长期的一种污染，或者你导这个油性的东西之后的话，会导致这个外观上有变化，所以类似的就有点像涂鸦，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面的一些墙啊。还有一些可能长期放置的工地都会被一些人涂上乱七八糟的画，这样的情况的话，都会是被认定为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如果是在墨尔本的听友或者是去墨尔本旅行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哈，在墨尔本的一些比方说公共交通的沿线啊，包括悉尼哈，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涂鸦，有些甚至非常漂亮的壁画哈，就是说这种的一般情况都是经过允许之后才能进行这个绘画的，是吗？
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您说的比较漂亮的那种有构图的那种，都是当地的屋主或者这个 council， 我了解他们甚至有专门请专门的艺术家去进行一些构图和绘画，这些允许的就不会被视为是一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有很多即使画得很好看，但是并没有经过这个拥有者许可的话，那么这个人找到之后都有可能会被起诉犯罪。
如果就是比方说我的财产，我的财物被他人损毁了，作为一个受害方，我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一般情况下，如果比如像我们的房屋被人涂了涂鸦，那如果说你当时这个人在行为，你看到这个行为人在场的时候，就是在你面前去破坏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最快的方式当然是建议要报警，打000。 但是呢，比如说你去睡觉，不知道这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第二天早上发现的，这个人你也看不到了。
对。
然后你也没有监控录像，比如像这个案件当中，他有监控录像，那把那个人的样貌，还有就是整个这个人开的车都能找到。那这种的话，你可能报警，马上报警会比较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这些资料的话，那你就只能够需要警察更长的调查。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可能不用打00，而是直接到当地的警察局，越快越好。然后根据你的记忆还有描绘，让警察到你的家里或者你所在受到破坏的场地去做一个现场勘探，然后用更多的时间去做调查，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会是更好一些。
嗯。在这个案例中，我知道哈，这个是有这个博物馆是有监控哈，监控是拍到了这个泼洒不明物液体的这个人哈，并且是有画面非常清晰，有包括有车，他的这个车的型号啊，是什么样的车都拍到了哈。就说如果是比方说有这样的证据的话，提交给警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受害方来说，这个法律进程或者是这个。警方调查这个进程是不是就会快很多呢？还是说其实还是很需要一些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嗯，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这个视频资料，还有就是对他们的脸部啊，还有就是他，比如这个案件中，他甚至能拍到他们的孩子，还有车。当然，这些信息越多的话，肯定特别车牌这些谁是车主，那很快就能帮助警察就能找到这个破坏财物的人。但是一般像我们普通的情况遇到看到的话，通常报警之后的话，警方的这个调查的话是时间会比较久的。
嗯，
他们通常会需要到现场，那派出这个警力呢，需要我们都可以看到会把绳子拉上，因为如果他不把这个现场，像这个案件比较特殊一点，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博物馆，那么它本身就有安保，就有这个保护。但是像我们如果有一些普通我们的住宅这些，可能就没有这么完善的安保和这个保护。
对。
那如果真正出现了有财物受到破坏的话，那警方一般过去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拉上绳，也就是把现场先保护住，不然可能实施侵害的人到了这个过几天之后或者晚上偷偷跑过来再做进一步的破坏等等，那就更加难做调查。那同时的话，这个警察有可能会向我们这个屋主或者财产所有者会提供一些他们的经验和建议，就要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协助他们能够去找到这个做破坏的人，还有就是能够把这个证据保留下来，不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嗯，
那周围的一些住户等等呢，有可能会接受直接的这种访谈，然后提供线索来找到这个制造破坏的人。
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卓全律师，和我们聊聊关于财产被他人损坏的相关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还是连线节目的嘉宾张律师，就是说如果说比方说这个破坏的人吧，破坏了他人的财产，最后呢遭到了起诉之后会发生什么样子呢？
破坏了这个他人财产的这个人的话，一般情况下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警察一般是得到了最基本的一些证据的。那只要警察认为他的证据足够让这个人的案子成立，罪名成立的话，那么他就会将这个材料递交到法院，然后由公诉方转到公诉方，配合公诉方去对这个人提起诉讼。那么这个做破坏的人的话，一般会收到这个所有的证据，那么他可以选择认罪，也可以选择不认罪，然后对警方的这些证据提出质疑。
就说这个起诉就是算是刑事事件对吧？
对，财务破坏一般情况下都会是由警方提起，然后作为刑事案件起诉。那也会说，因为比如说受到财务破坏的人，他看到的情况就是说我其实可能对这个人公检方起诉对我来说的话影响不大，我最终希望这个，就比如像这博物馆一样，他需要得到资金去把这个他的财务去进行赔偿和这个修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遗憾的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的话，这个政府他会有 提供一些资金作为受害人补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对，很多这个实施刑事侵害人通常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他自身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他才去造成这些，对社会的这种报复和破坏。所以，通常受到损害的人，就算是检控官起诉了这些人，但是也很难从这些人身上得到经济赔偿。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政府是的确会设立一个叫受害人基金。那如果是真的很严重的犯罪，一般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些，比如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杀人啊，或者是对人身的侵害上面，然后施害的人没有钱，但是受害人可能这辈子都需要金钱去维持他的生活和这个健康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提供一些这样的受害人基金。但是在就是财产破坏这一块的话呢，现在看到的是政府是没有提供这种受害人基金的。所以受害人如果真的财产受到破坏的话，那就只能够是一方面是向保险公司去索赔，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自行进行民事诉讼。那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博物馆因为它主要本身可能也会得到政府的一些资助去运营这个博物馆。 对，
对，
它是一种文化的公共的这种基金的一种项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后来它可以获得政府的一定资金去把这个财产进行一些修补。
嗯，非常谢谢张律师介绍哈。就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从预防方面来说，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吧，就是防患于未然，怎么样可以更好的预防自身财物被他人损毁或者涂鸦，在您的工作中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案例可供借鉴吗？
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大多数的话，我们普通人的话遇到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博物馆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嗯，
那我们看到就是最常见的还是我们自己住的这个房屋有可能会突然受到破坏，特别是如果我们的房屋长期，比如我们要去休假，或者有很多华人朋友的话会在国内要住一段时间处理家里的事情，那澳洲的房产还有汽车的话就处于一种长期闲置的这个状态，
无人看管状态。对，
没错。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的确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认识的人看到你长期闲置，发现你没有这个人在管理这些财产之后，就会做出一些破坏的行为。那一般如果真的是需要长期离开的情况下，我们一般看到的一个好的预防的方式就是，首先第一的话，作为你的房产如果你要闲置可能半年以上的话，那么最起码要做到的就是将你房产的这个窗帘全部都设置好而且关闭好。
嗯，
因为这个是有一定的数据的这个收集和检验的，如果说你把这个窗帘遮好的话，那么就通常不会引起这个犯罪分子的注意。如果说你就是窗帘打开让犯罪发现这个房子空置的话，经常会出现就是有人会故意破坏，或者就是一些流浪人就直接住到你家，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嗯，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一定要让你的亲戚朋友定期过来帮你把你的这个，或者邻居啦，就是把你这个邮箱你的邮件要清一下，因为通常能引起这些不法分子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的邮箱没有人清，那么很快就有可能会有这个人盯上你的房子。那车方面的话呢，如果有地下停车场当然就放地下停车场，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建议就是开到自己的朋友或者亲戚家，然后放到就是有人的地方看管，而不要处于一种长期在停在外面的状态，这样也是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的。
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是有个人常常破坏我的车子，我报了警，警方就问我，你知道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证据，但是我认为我想是他， 我没有告诉他们的名字，只是告诉他的 unit 号码是轮距嘛。那么这种行为，他要对方要告我是诽谤他啊，这个是有可能吗？
周先生，我觉得您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听您的描述当中，您并没有在一些比如说公共场合或者是社交媒体上把这个事情大肆宣扬，您甚至没有把他的名字给写出来，您只是在这个警方做调查的过程当中的话给警方提供线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并不构成诽谤罪里边有可能对他造成诽谤的情形，所以说他如果威胁你说要去起诉你说你是诽谤罪，我认为这是很难成立的。
嗯嗯，供您参考，张先生，谢谢您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洪先生，您好。
哎，俊杰早上好。张
哎，早上好，洪先生。
嗯，我曾经看到新闻报道，不是在澳洲，而是其他国家，就是如果一个房子很久没人住，然后别人住了进去，然后住了一定时间，然后这个房子又是他的了。我在想，澳洲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法律？其实我会觉得比较离谱了，但是对，但好像真的有国家有这种法律，对。
嗯，澳洲也有这样的法律。这个就是刚刚提醒的，就是如果你真的长期不，当然这种情况下一般指的是你起码要住10年以上，而且对这个房屋就把它当做自己家一样，有一定的修缮，还有这个维护的费用投入进去，那这个就，这个人如果住了10年以上，就真的有可能可以去法院申请这个房产的所有权归自己所有，所以我觉得，洪先生您不用担心的点是，可能是如果你真有一个房产，至少我们通常。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就真的不会把它闲置的10年以上不去照管，然后不去看护，那一般你只要发现有人住进来之后的话，那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要去当地的 tribunal 申请order 去让这个人强制这个人离开，只要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是比如说我朋友没地方住了，然后我就把房子就是一起住，然后我买了一些比如说财产的保险，比如说房屋的保险，将来如果因为我朋友的问题导致房屋损坏，那这个会不会因为我收了朋友的钱，然后保险就会觉得这个是商业行为，就是不在这个保，就是
含保范围内。
对，
这个具体的话，每一个保险商业保险的内容不一样，所以你得看你的合约。然后，如果你有担心会有这种具体的事例发生，那你在买保险的时候，会建议你跟这个保险商的话，就已经把这些事情谈清楚。
嗯，好的，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来咨询法律问题。先把话筒还是交回张律师这儿。张律师，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破坏财物方面哈，都是相当于是陌生人之间我们常说的哈，但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也是我们现场说法这个热线节目中听友们咨询的比较多的哈，就是邻居之间的，就是包括刚才那个张先生，他的这个车子遭破坏，他是已经咨询过多次了哈，他也是怀疑自己的一个邻居存在这样的行为哈，就说如果是邻居之间发生这种涉嫌或者怀疑造成财务损坏的话，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如果要走法律途径的话，应该走哪些法律途径比较好呢？
首先，如果真正这种邻居间的破坏造的，就像刚刚钟先生问的那样子，已经是很严重的程度，那肯定是警方会介入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家的树不小心把他的这个我们的公共栅栏砸坏了，
对，
或者他的树伸过来，我给他砍了一个枝的话，他说我对他的树造成了损失，像这种小的纠纷，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还是为了双方，因为毕竟是邻居，如果你真的是 走很严格的诉讼程序的话，就有可能伤害大家的这种
邻里感情啊。
然后没错，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嘛，就是还是邻居之间还是尽量能够保持至少表面上的这种平和会比较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第一，互相写信，或者是直接面对面开会去谈开这个问题，费用怎么样去分摊，那各让一步这样子。如果说真的觉得说这种相互之间的谈判很难进行的话，那在澳洲的话有一些就是调解机构，可以直接联系，然后这些调解机构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不用向外面去找很贵的律师这样子，提供一些调解员，然后在他们的调解下，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然后在他们的一些技巧还有这个调解下的话，就促成邻里之间各退一步，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目的。那比如说像维州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叫做 Dispute Settlement Center of Victoria， 也就是一个叫做维多利亚纠纷调解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新州还有昆州还有各州的省份的这个主要城市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现在应该疫情之后的话还会提供一些网上还有视频的这种费用可能会更优惠的这样的一些调解的服务。那么关于这种邻里之间或熟人之间的这种小的纠纷的话，就可以建议采取这样的方式去解决。
其实这个有关篱笆的这个问题啊，在日常的这个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您也知道啊，咨询的比较多一些啊。就说一旦说调解也不成，说也说不平，说不清楚，双方就是说已经是这种谁都不让步的时候，是不是说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了呢？
对，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子。如果说实在是说不通的话，通常就只能去当地的就是地区法院去起诉解决。当然这个当中就会涉及到更多时间和费用的问题。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就是觉得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和钱去消耗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就会放弃。我们见到绝大多数人都会是有这样的问题，
最终还是放弃，对吧？
对，因为比如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小，这个栅栏的话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那如果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法院递交然后去出庭，因为费用很低，不可能请律师嘛，一般都是自己去，那写材料递交然后再去，那的确非常麻烦。那我可能就几百块钱的事情就不跟对方去计较了，就这个事情我随便找人弄一弄就行了。但是如果是上千块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人，我了解到还是有人会自己去法院去拿到 order， 然后去就是让对方去支付这些。那一般情况下拿到了法院的判决的话，也会就是即使这个邻居再怎么不情愿的话，一般也会支付。因为如果是判决执行不了会影响这个人的信用问题的话，那他对他各方面的就是社会的借贷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提到这个财产损失啊，往往这个寻求经济赔偿的时候啊，其中一个赔偿的方面啊，就是说可以拿到赔偿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地方，就是保险公司啊。我们提一下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角色吧。比方说两栋房子或者两栋现在这个公寓楼吧，比方中间的这个栅栏，其中一方的树破坏了这边的这个围墙或者是栅栏，然后找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又不理，这个时候可以找保险公司去赔偿，然后保险公司跟对方沟通吗？可以走这么一个程序吗？
对，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房屋遭到了损失，就跟车险很像，那首先要看你的这个保险上面的话是不是涵盖了这部分的损失赔偿。那如果真的是涵盖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的确是可以先找保险公司。那至于保险公司也会对你的损失做一些评估，说它是否值得去再追加投资，然后去通过法律途径找这个破坏的人去赔偿这个事情。那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是属于保险范围之内的，然后它涉及到的费用可能也并不是那么高的话，有一些保险公司的话就会直接做出赔偿之后，也就不再去寻找这个破坏的人去索赔。
那倒是省事了，相当于是。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的话还是会是一个平衡吧。因为你也知道，
保费会涨，
对。对对，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小的费用的话，就跟车险一样，如果他认为你也有一定过失，可能还会叫你 交一些 SS fee 这些，然后保费也会涨。所以说就是具体这个问题处理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些人小的损失的话，选择自己花几百块钱几十块钱买一些材料自己做修补，也就不会走这些程序了。
嗯，确实是这样哈。就说一般来说哈，就是说如果是买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的话，就是房屋保险里面包含这个栅栏的吗？
这个的话不是绝对的。一般情况下，因为栅栏本身在这边的定义来讲，都应该是邻里两方都有义务要去进行付费，然后去做出来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很多的房屋保险应该是包括栅栏，但是不可能是说这个栅栏所有的费用都是这个有就是都包含的，因为它本身设定的这个栅栏的这个费用分摊的话，应该就是
这边一半那边一半哈。
对对，所以其实保险公司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随着房东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去界定的，它不会是多和少。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因为有一些费用它并不是特别高，所以保险公司执行起来的时候也不会那么严格。
嗯，非常谢谢张卓生律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同时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